弟兄姊妹好，就像这首歌所说的，在这纷乱的时代，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在主里面有宁静，让我们做主的精兵。我们今天早上一块来学习一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一章从九到十一节，我们待会会一起念这段经节。我们在德州这个地方，德州天气暖和阳光好，有时候雨水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在后院种这个瓜果蔬菜是非常好的。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很多也在后院也开辟了这个有大有小的这菜园。我就记得我母亲我妈妈在达拉斯，她在达拉斯住在我哥哥那边住了十多年了。她在那个地方呢没事就喜欢在后院种点这个瓜瓜果果的她自己种的这个很起劲很有心得。她这个整天一起来就想着这个她园子里的东西所以呢他这一年一年下来，他觉得这个种瓜种果非常非常好，而且他这个收成也很好所以他有一年呢，他就他就突发奇想他想我这么好的东西我应该让我小儿子来分享一下所以呢他就为我准备了这个在这个花盆里面这个栽了一点这个瓜苗准备好了，春天到了打电话来了说咱们上去把这个瓜苗拿来这是他这个多年种出来，他知道这是好苗这个瓜这个能够结得多，所以呢那我们就慧文呢我们就上去我们就拿了几盆这个瓜苗就下来回到奥斯汀来我们就照他的这个指示呢就在后院刨了几个坑就把这个苗给种下去那可是我妈妈在那个地方，她种这些瓜瓜果果的，她种的这个心跟我是完全不一样。她是每天早上要去看看看这个今天早上跟明天早上有什么不一样她这个一颗一颗的这个检查，她在上面数所以又今天又开了多少芽甚至这个慢慢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呢开了多少花，结了多少瓜。我就记得这个他还有一个小本儿他每天记今天长了多少条黄瓜所以他在这个上面非常的用心，他也经常让我哥哥去帮他这个买点东西这个施施肥这些，所以他非常用心那他想呢把这个苗给我那我们在奥斯汀也跟着种那一定能够在这个同步嘛，对不对？同时能够分享他的喜乐没想到呢，我这个人拿了这个苗来心不甘情不愿就是这个三下两下把这个苗给种在这个后院，也没有特别找块地方就这个挖个坑，把这个土准备好一点，然后把它种下去。我就是在后面这个，我们后面有一个这个 deck 就在边上就挖个洞就种下去了然后呢，所以我每天呢也很少去看，也不是说每天去看，偶尔想到去看所以就看就这个。当然春天呢，春天天气还算凉爽雨水还多，这个苗就自个儿长也不错，就慢慢就爬到这个 deck 上面这个栏杆上面去也都长出来了眼看着也开花了。可是呢天气渐渐的暖和起来了，雨水越来越少了那我呢这个平常不去看不去浇水，我是都要等到叶子发黄了我再去，黄了就是我的一个信号该浇水了，不然就死了所以呢它不黄我不浇，这黄了就浇。所以这一年下来这个我妈妈每个礼拜打电话怎么样长得怎么样了，我说还行 还行，还活着呢。他在那说：“哎呀，我已经50条了，100条了。”啊，所以这个同样的啊，同样的这个异地生长的这些这个瓜苗小兄弟啊啊，在达拉斯啊，在我妈妈悉心的照顾之下，就成长得很好啊，这个结实累累啊啊，他们一年能够吃上一两百条的黄瓜。那我们在这个达拉斯，在奥斯汀呢，顶多长个10几20条就不错了，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生命，啊，跟这个种瓜啊，跟这个瓜的长大其实很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就像这个小小的瓜苗一样，啊，也是需要长大的。啊，不是自自然然，他自个儿就能够啊，就能够开花结果的。尤其我们啊，我们身处的这个，我们身处北美，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非常的优越啊。但是生活环境优越，是不是就对我们属灵的成长啊，是不是也同样的优越？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啊，我们去思考，我们值得去努力的。尤其在这个世，在最近啊，一切的这个物质的发展，世界的诱惑极大，啊，诱惑极大。我们实在真的是，你想要做什么坏事，在手边上都能够拿得到、碰得到，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需要。那停下来思考一下，就我们在这个环境，虽然说我们的物质环境非常的好啊，但是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是不是跟得上啊？是不是跟得上？就像希伯来书12章1节里面啊，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这是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对我们的提醒。那我们如何结出生命的果子呢？那我们请打开我们今天的经节啊，哥罗西书1章9到11节，我们一块念一下啊。翻到没有？第9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好，谢谢。这段是保罗啊，保罗写给这个在哥罗西教会跟老底嘉教会的书信。保罗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已经侍奉主侍奉了几十年了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保罗他当年啊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这么一个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犹太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的大光啊，他从主耶稣那边领受了福音的奥秘，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不光是传给以色列人、犹太人，也要传给世界各地的人啊！我们今天也是蒙他的福。所以保罗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他写他是凭着极大的爱心啊，写这封书信是勉励信徒啊，在基督里面要做个新人啊。那在这三节里面，那保罗借着这三节指出生命成长的原则啊，或者说是一个模式或者一个机制啊。我们可以那我很快的再把这三段很快的过一下啊。因为从9节开始呢，他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所以我们看出这是保罗啊，他心里面啊充满了爱心，替哥罗西老底嘉教会的信徒们啊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是祝愿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样呢？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 能够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然后呢渐渐的多知道神。前面讲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后面在结果子的过程里面更能够渐渐的多知道神。知道什么东西？知道神，在十一节，神就是在我们侍奉在结果子的过程里面啊，我们在果子能够结出来，能够结实累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劳啊，是什么呢？是照神荣耀的全能啊，是神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是为我们力上加力啊。怎么样？好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弟兄姊妹在读这段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保罗的爱心啊给揣摩出来啊。这是那保罗在2000年前啊，我相信啊，保罗他如果能够一直活到今天，他也非常的愿意站在我们中间啊，他也愿意用同样的爱心把他的经历啊跟大家来分享，来鼓励我们大家。那我们从这三节里面啊，我们也可以大概的看出来啊，这个在这个生命成长的这个模式里面呢，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九节啊，就所谓借着圣灵所赐的智慧和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这是要知道神，我们要认识神啊，就像沙燕上个礼拜所讲的，我们要与主相遇。然后到第十节里面就讲，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是要行出神，我们光是认识神不够，我们要行出神。那我们在行出神，我们所从神那边所得到的，知道神旨意，我们行出神的过程里面，我们才能够去经历神。就是在十节后面，我们渐渐的多知道神啊，还有在11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就是这个等于说像一个三部曲，但这个三部曲不是说这个只是阶段性的，从认识神到行出神，然后到经历神以后就到此为止了。其实这是一个不断的循环啊，我们在大的事情上可以经历这样的循环，我们在小的事上也同样经历这个循环。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就是不断的有这些小小的轮子在那转啊，轮子转的越多，我们灵命的成长越快啊。如果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多少轮子在转啊，如果轮子转的不多，我们需要多找一点轮子去转。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个第一啊，就是第九节这边认识神啊，主要是借着圣灵所赐啊，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和悟性，我们要满心去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这个最弟兄姊妹最愿意问的问题之一啊，就是我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里面保罗所讲的神的旨意，并不是说我们个人今天碰到什么事情，在什么环境，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所以说我们面临前面这个工作的这个转换啊，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要搬到别的地方，寻求神的旨意，小孩要上什么学校，寻求神的旨意。这不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当然保罗讲的包括这个，保罗其实在讲圣经里面啊，神借着他神自己的口啊，借着圣经的作者已经启示给我们神的旨意是大的方向。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哎，爱神爱人传福音，是吧？大的诫命与大的使命。所以神的原则，大的原则其实就是爱神爱人传福音。所以但是我们看到听到这些话，我们心里面不见得扎心啊。就像沙燕上礼拜讲的，我们这两个门徒眼睛模糊他看不到啊，他看到过去耶稣在他们中间所经过的事情，包括在上十字架，包括他的复活，但是两个门徒看不到这后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啊，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亲自跟他们在到以马忤斯路上亲自跟他们讲解啊，讲解啊，他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与复活的道理之后，他们眼睛才开了，眼睛才明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心里就火热起来了。所以认识神，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借着圣灵所赐的智慧和悟性啊。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先放在这边，因为沙燕呢，上个礼拜跟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如何认识神啊。但光是认识神不够，那我们也经常有弟兄姊妹说，我知道我需要做什么啊，我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但是我就没有这个感动啊，我就没有这个动力，那这如果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很多弟兄姊妹也这么想啊，那我们说啊，大家都这么想，我们就这样子吧。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像沙燕上个礼拜说的，彼此谈论多，个人经历少，问题一大堆，聊聊就拉倒，啊，就是这个。虽然说我们当做一个笑话听听，但是呢，我们仔细想想看，这是沙燕这个多年的观察，非常这个细心所整理出来的这四句，其实对我们啊，对我们基督徒的描述，有时候相当的准确啊。同时，也相信我们啊，也把这当成一个提醒。那神的旨意还有什么啊？其实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还有一段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旨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吧？这是这个啊，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定的旨意。所以凡事要感恩，啊，这也是神的旨意。尤其我们新信主的朋友，啊，新信的朋友要把握这个机会，要把握这个火热的心。你刚刚啊，刚刚这个从神那边得到这个启示，你刚刚抓住神，刚刚认识神，刚刚 click 是吧？这个时候要快快的抓住，快快的认识神。那第十节说啊，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啊。所以要去服侍主，要去行出神啊。服侍主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也不只是为了基督徒的责任，不应该啊，只是这个样子，乃是为了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是保罗用他几十年服侍主的经验啊，他用他心里面说出来的话啊，是要为了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啊。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从主那边得到了太多，我们蒙了大福了啊。我们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要去行出来。就以我自己为例子啊，我自己在家里面，我生下来是老幺啊。其实我们家就俩，我们就兄弟俩啊。我哥哥住在达拉斯，我妈妈在那边跟他住了这个很长的时间。因为老幺，我在家里面，我素来就不爱说话啊，因为家里面说话的人很多啊，说很多用不到我说话。那不说话，学习不错啊，在学校里面功课都还不错，但是呢，同时也这个养成了一个自扫门前雪，从来不爱管闲事啊，从来不管闲事，经常就与人保持距离啊，能够跟人家保持个距离，你不要靠近我就好啊。这是我从小到大，我长大一向的作风啊，我很少去跟人家去这个聊天，去找人家这个怎么样啊，经常都是我这个独行侠，你这个少来找我，离我远一点。那后来大学毕业，在台湾做了三年事情，出国留学啊。留学以后呢，到学校里面啊， 当然学校里面也有一些教会，对不对？也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可是我那个时候啊，我在学校五年半积极抵挡耶稣啊，从来没有去过任何的查经班，从来没有去过一次啊。我今天在这边讲啊，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惭愧啊。在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年轻气盛啊，这个有时候呢跟人家在辩论的时候，不是说辩论的时候，只是说这人家在拉在推的时候，我这个我只好这个施出这个杀手锏，我就口述我这个人，我一手是抓的科学主义，我学科学，对不对？一手抓的这个孔孟思想、中国文化，我已经没有手给耶稣了，我只有两只手，我没有手给耶稣。一直等到毕业以后到奥斯汀来啊，在这边工作，一到工作出我意料，我相信这是神的安排。同事之间很多这个中国的学者啊，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博士啊，12个啊，每个都是基督徒，12个基督徒在我的身边，在同一个单位里面，12个基督徒啊，这个经常的就邀请我啊，哎，我们一开始也不是邀请我去教会，就说哎吃饭，吃饭。所以我就记得我刚来，我们85年11月中来啊，到奥斯汀，然后11月的这个感恩节就到人家家吃饭去了，所以呢，这样的活动这个源源不绝啊。可是呢，即使如此啊，我在这个进进出出教会啊的活动啊，十年之久，一直抵挡神啊。我们中间有知道我的啊，一直抵挡神啊。过了这个很长的时间啊，最后才成为一个基督徒啊。那成为基督徒以后，也沉寂了一阵子啊，也是没有意识到，我们成了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还是要长的，就像这个我妈妈给我的这颗这个瓜苗一样，我也就刨个坑，我就放在那儿了，啊，就让那个自然的阳光雨水去滋润去了，所以也是沉寂了几年，一直到2000年，那2000年那个时候呢，教会 ACC 啊，有一个布道会，那请一个国内来的刘同苏牧师，啊，2000年刘同苏牧师。来布道，在那个时候刘同苏牧师的信息就给我的冲击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需要，因为我已经是做基督徒已经做了几年了，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啊。这个在哥罗西书2:6里面我念一下，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啊。所以受到这个刘同苏牧师的这个当头棒喝，那个时候才开始醒过来，觉得啊，这个我基督徒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啊。虽然说在这个教会里面进进出出10多年，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新的慕道朋友以为我是老基督徒了，因为我老基督徒了，但是自己知道里面的浅薄啊。还有一段，我就是念给大家一下，我们也不必去翻。他以弗所书4:1，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啊，也是保罗写的。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这都是神的话打在我的头上啊。你做一个基督徒，你是怎么做的？所以回顾过去。我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啊，其实是成一个阶梯式的，是个阶梯式的啊。其实侍奉的质量啊，在侍奉的时候，侍奉的质量越大，属灵生命的成长其实也越快啊。这我们底下可以再多深入一点啊。那我刚才以我自己为一个例子。一方面是见证神在我个人啊跟家庭里面所赐予的恩典， 像我当年这样子，我这么年轻，我轻看抵挡耶稣的人，神还愿意怜悯我，神还在各个方面啊，多的方面修剪我，在许多的关口保守我，使我不至于滑脚。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我们有弟兄有朋友，也许有跟我类似心路历程的啊，也许还在当中，或者是我们当中的姊妹啊和朋友们，家中我们的配偶也有类似的心路历程的话呢，我在这里要鼓励大家，请不要灰心啊，请不要灰心，就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之中，交托给主耶稣基督啊，不要把这事情抓在自己的手里面啊，交托给主。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啊，第十节，我们需要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啊，在一切善事上结果渐渐都知道神。所以在我们从讲到认识神，我们下一步我们讲到行出神啊，行出神是怎么样，我们要刚强壮胆，一方面要刚强壮胆，在我们心里面要刚强壮胆，但是我们行出来要柔和谦卑啊，刚强壮胆柔和谦卑，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善事上结果子。善事是什么？善事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讲到善事，比方说前一阵子四川汶川的大地震，对，我们弟兄姊妹很自然的心里面就发出，哇，我们要去捐助，对，我们发现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啊，而且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啊，听到这么样一个大的灾害啊，都是慷慨解囊啊，都愿意相助，这是不是善事？是，当然是善事，啊，当然是善事。但是呢，在神的眼里面啊，在这里面所讲的，在善事上结果子，善事是不是只是限于我们刚刚讲的啊，修桥补路、慷慨解囊，这个是不是啊，就如此而已？其实啊，绝对是不止的。神在神眼里面的善事范围相当的大。善事是什么？善事就是神预备叫我们做的事，我们如果去做神所预备叫我们的事，在神的眼里面就是善事啊，也就是要去神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以弗所书二章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几年以前有一本畅销书叫做《标杆人生》，对吧？我想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啊。这个作者就是依据圣经的原则啊，他深入浅出的去鼓励世人啊，去找到去发掘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啊是什么，然后照着去做。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愿意参加这个我们现在主日学教养子女班啊，很愿意参加教养子女班啊，听了觉得很有帮助，很受用，那回去用了以后，哎，发现哎果然亲子的关系哎有些改善，哎，这个对他们就很有鼓励啊，就愿意再来听，愿意再来多学习。这个我们结果子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是要去行，我们要去做，不是说听了一大堆这个原则，听到脑子里面听了六 A 的原则啊，然后回去这个去做笔记，然后去研究啊，碰到小孩需要什么，待会儿我再研究这个了啊，这个就完全失去了这个学习的目的。所以呢，我们是要去做啊，我们是要结果子啊。神是要我们结果子的，神不是只看我们的努力，神是要我们结果子的啊，神也会帮我们结果子，只要我们愿意去结果子，神就会让我们结果子。阿们，
阿们。
那结果子圣经里面也很多，我们今天也不讲这些东西啊，不，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啊。结果子有很多，有工作的果子，有圣灵的果子，大家都很熟悉的，哎，有福音的果子，哎，有各式各样的果子，所以果子呢，有里面的，有外面的啊。 其实最好的果子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出熟的果子，我们能够把自己献给神，就是最好的果子。那当我们自己成为出熟的果子以后，那我们啊再去侍奉，我们就可以啊，我们就可以这个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作为神恩典的桥梁。那么在行出神这上面呢，我就很快的讲两个方面啊，刚刚也提过啊，一个就是预备自己啊，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我们自己如何柔和谦卑。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说，对，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讲得很白了啊，就是要学我柔和谦卑。那柔和谦卑的一切的基础，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唱那首歌啊，新行也挑了这么首歌，约翰福音15章的这个啊，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是吧？因为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这是一切的根基，一切的基础。那我们在我们如何预备我们自己？预备啊，我提出三点，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们能够做的啊，开放个人的空间。我刚才讲，我从小长大，我是一个是愿意保持距离的啊。叫敞开自己啊，敞开自己，我们在尽量去寻找一个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信任的属灵的伙伴啊，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啊，不要忽略这个，我们要去寻找一个可以信任的属灵伙伴。当然你还没有达到这个你自己可以这里跟你的伙伴能够互相信任的这个地步之前，还是需要谨慎一点哎。但是当你能够开放自己关系，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当然我们可以属灵的伙伴，如果一时半时找不到啊，其实最好的是谁？配偶啊，最好是配偶啊，如果能够跟配偶搭档，这是最好的啊。但是呢，我们的组长啊、小组长啊、区长啊、长职啊、牧师啊、师母啊，这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人选啊。那当然在配偶之外啊，在一些寻找伙伴的原则上，当然是以同性为主。我们弟兄不要去找姊妹，姊妹不要去找弟兄啊。这个除了配偶以外，对，那敞开自己呢，一方面是可以啊，让自己能够在一个环境里面啊，能够分享，能够找出我们阴暗的死角啊，能够愿意能够吐露出来啊。因为我们啊，因为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啊，是一个悔改的心，还跟赦罪的恩啊。我们不悔改，我们很难啊，很难往前走啊，愿意交托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愿意交托啊，不见得是就只是跟属灵的伙伴，我们这个可以，我们小组聚会，我们之后有一块代祷，哎，我们大家问有什么要代祷的事情啊，哎，我们通常很沉默啊，好像我们家里这个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我一点这个负担都没有，对吧？其实不要，哎，我们就开放，我们尽量的交托出来啊，请人代祷，所以这是我们开放个人的空间啊。还有一个呢，在合一上面要努力。啊，在合一上面，同样的，像我们刚刚讲的啊，最好的是与配偶同工啊，能够与配偶同工是最好的，因为配偶跟你生活的这么这个十几年、几十年啊，他是其实是你最好的朋友，对吧？配偶是身边唯一能够跟你说任何话的人，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慧文是我很大的帮助啊。因为很多话我听不到的，他是可以，他可以给我很中肯的啊，对，不管是啊要改进的还是好的，啊，都可以从他那边听到。还有一个原则，就跟与人同工的时候啊，同工的时候不要老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啊，不要看自己啊比别人强啊，反而呢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合一上努力，像跟与配偶的同工，这上面我例子也不讲了，这个因为时间有限。像我自己呢， 我跟慧文，我们最好的时间就晚上带小狗的时候，小狗每天一定要出去，所以这是我们每天一起讨论，我们一起这个祷告，一起带祷的最好的时候。第三点，在小事上累积，啊，在小事里小事上积累，不要老是想，哎，我要为神做很大很大的事啊，一定要等到这么一件很大的事情来，然后我再去做。其实呢，小事上累积啊，要经历神是在小事上每一天的事情上。我刚刚讲一个小轮子啊，你多让一些小轮子在那转，小小的事情，每一天的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啊，很少有人去分享过去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啊，我们通常去分享我们过去十年里面有些什么大事啊，我们可以分享出来。但是我们过去一个礼拜，过去十天，我们好像挖了半天也挖不出来，挤了半天想不出什么。啊，这个我想我们也可以在这上面操练一下。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个一周十天里面，你看有很多可以经历神的机会啊。我们要细心，但是呢，我们也要放在祷告里面。我们要把这事情先交托给神，我们才知道啊，才看到神的手，看到神的回应。我们如果把一切都放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我们就感不到，我们看不到神在我们身边做什么事情。嗯，所以在小事上积累啊。我们家有一个小小的祷告本啊，从小孩小的时候，哎，就有一些啊，有一些事情记录下来。现在回去翻，发现，哎呦，啊，这里面祷告神成就的事情可真多，啊，可真多。但是呢，我们不记下来，一转眼就忘了，啊，就把这些小事上啊，小事累积下来。所以这预备自己啊，预备自己，柔和谦卑，嗯，同样呢。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要刚强壮胆，啊，刚强壮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当然我们讲到圣灵，笼笼统统的，哎，那我就指出两点，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理解的。第一个，嗯，克服闲懒的心，啊，因为我是最容易闲懒的一个人，啊，有时间我就去做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事情啊，其实呢，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做，去服侍神。还有一个就要克服胆怯的心，不要怕犯错啊，不要怕犯错，尤其是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环境里面啊，你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环境？嗯，大家都是这个凭着爱心啊，包容，所以不要怕犯错。其实呢，就算犯错，偶尔犯错啊，受神的管教是好的，是吧？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啊，神管教他儿子的事情啊，神要管教他的儿子，是因为他的儿子神才管教，啊，不是他的儿子神就不管教了，啊。所以我们受管教啊，是神预备我们要行更大的事情啊，所以不要怕犯错，唯一需要的。就是我们犯错以后我们要悔改，不也不能说犯错我们就硬着脖子不认错啊，我们要谦卑悔改，不要隐瞒自己的罪啊，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怜悯啊，我们再次的出发。那我很快的也用一两分钟也讲一下我自己的这个一个例子啊，也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这个不消灭圣灵感动的例子啊，就是说我刚刚讲00年刘同苏牧师来，其实在那段时候啊，00年的暑假，我想在我的生命里面发生很多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神在那做工，非常多的事情，很多事情就啊万事互相效力啊。现在回想起来，神就是用我一个愿意服侍的心。但是呢，神同时也看到我闲懒，啊，因为在00年之前，我讲的，就算受洗之后，还是在那边啊，这个过一日算一日，我并没有像弟兄姊妹一样啊，我们这么愿意的去读经，愿意的去寻求，愿意的去认识神啊，只是有团契去参加团契，主日去参加主日，啊， 如此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呢，教会说这个要成立一个新的团契啊，需要有个人去做主席，去带领这个团契啊。所以那个时候有些同工，有几个同工就说：“哎，克明，你可以啊。”那我说：“好啊。”我说：“好啊。”哎，我没有想到，没想到太多，可是呢，神知道啊，神知道我不行，神知道我不行，所以就在这个事情之后，所以第一个刘同苏牧师来了，就给我这个头上敲了这么一棍啊，让我觉得我们啊要做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不然你怎么去做一个团契的主席去带领这个其他的人，对不对？也有同工来的鼓励啊，同工所赠送的这个圣经的经节，以赛亚书53章啊，雨雪从天而降，这些这里面有很多很深刻神啊，回想起来神在我生命里面做的事情啊，还有神也为这个事工预备团契出来，团契要有小组长啊，没有小组长做什么团契啊，找不到小组长，神也就在这个下来的几个月啊，在这个年底之前也预备好了两个小组长啊，他们自己愿意来的，一个是神从外地带来的，一个是神从里面预备出来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啊，现在回想起来啊，当然不是说只是为了我去做团契主席，而是啊，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因为站在那个岗位上面啊，就必须要自己要充实自己，同时呢，我们在团契的这个活动里面啊，有了这个整个读圣经2年，我们整个团契啊，这个过一遍，每2个礼拜读一卷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在这个里面，神啊就无形之中啊就对付我这个闲懒的习惯啊，因为团契主席第一个你不能迟到，不能缺席，所以每次都到啊。每次都到在那听，在那学，自然你就去学到了，你对不对？团契主席去参加这个讨论，不能不看，要看，看光看也不能不发表，要发表就得想一想，所以这很多在现在看见好像是这样子给神在前面推的啊，其实呢，这都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知道，神知道我不能，最后。我们在善事上结果子啊，后面很有意思，保罗又加了一句：渐渐的多知道神。不是前面说我们凭着这个圣灵的属灵的智慧悟性，我们已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了吗？我们已经满心知道，已经很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为什么后来还渐渐的多知道神啊？这个差别就是在你在侍奉，在这个结果子的过程里面，你才会真正的认识后面的神。神的旨意是说神要你去做的事情啊，要你成什么样的人，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之后，你才会回头，你发现哦，你认识神是什么样的神，渐渐的多知道神，知道神他自己，与神亲近啊，你才能够真啊。所以这是经历神，这是经历神的一个过程啊。时间快过了啊，所以很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善事上结果子啊，善事上结果子，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神啊，神自己要建立我们啊，让我们成为他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让我们能去真正的去经历神啊。尤其是当我们在走过的时候，像我刚才讲，我们有几个轮子转过几圈之后呢，回去看看，你就会发现自己手中所做的事情，不管是顺利的还是不顺利的。无论是顺逆啊，都有神的同在。顺利的我们就欢欢喜喜啊，欢欢喜喜，不顺利的呢忍耐宽容啊，而且不是愁眉苦脸的忍耐宽容，那11章写的是凡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啊。我们如果能够在凡是欢欢喜喜忍耐宽容上面，我们是不是做到心里柔和谦卑，我们是不是活出主的样式啊，我们最后结束。所以神所喜悦的教会 是什么？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神所喜悦的基督徒，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神的荣耀也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得到彰显。我们磐石教会要成为奥斯汀指标性教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啊，我们要认识神，我们顺着圣灵的带领，我们起而行啊，不要光是做而言，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啊，我们要去行出神。在此最后鼓励大家，我们要主动的参与服事，在生活中多多的去经历神，在小组中多多分享神在我们的生活与生命中间的作为。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的恩典，你在万人之中拣选我们，又在奥斯汀这个地方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一个磐石教会。你在我们的身上有你的托付，我们就求你继续的赐圣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有智慧有悟性，能够满心知道你的旨意。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求你让我们凡事蒙你喜悦，我们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好叫我们能够渐渐的多认识你，多经历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主日。我们将祷告，但是奉主耶稣之名，
阿门。